大家安安，
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因为看完汤道，所以要跟大家聊聊日本的钱汤。先祝各位大大情人节快乐，还有再过两天就是2月16号就是阿美我的生日。那之前前阵子大概两年前生日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非常好的听众有抖内我，那我前几天想说诶，不然我把它领出来好了，就发现未达提领的那个最低额度，唉，哭哭。总之今天想要跟大家聊钱汤，是因为大概在1月中左右，那时候我跟飞碟有完没完的主持人阿汉跟窝吼，我们三个因为在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实在是聊得太尽兴，就是聊得整个停不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约了第二次，就是去六张里有一家叫做北村家库鲁米小料理屋的一个居酒屋吃饭。那天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而已，可是我们也是聊了3-4个小时，整个是真的是聊超开，而且我们真的是什么话题都聊。诶，我记得窝吼就讲到，他说他有看到一篇就是在讲有人在台铁上面，然后就想说那个台铁的门它不是用按的，就是车厢跟车厢之间的那个门它不是用按的才会开，它好像是上面那个感应的，然后那个门就会自己打开。所以就有人担心说，那如果遇到像失速列车一样，就是有僵尸在台铁上的话，那这样子他们不就是那个门就没有办法去阻挡那些僵尸，那怎么办？然后反正那时候那个原本问的那个人，担心的这个人，他就刚好有遇到台铁的列车长，然后就跟他说，那如果有僵尸的话该怎么办？然后听说那个台铁列车长非常帅气的跟他说，放心吧，有我在。整个就是超帅。反正我们就聊到僵尸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在北村家遇到僵尸的话，到底该躲哪边？反正后来我们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躲藏的位置，但是因为那里的空间有限，所以没有办法让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躲藏北村家的僵尸躲藏小基地，就是只有我阿汉跟窝吼我们三个人知道而已。如果各位也想要知道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第三次聚会，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我那时候也刚好剧荒，所以阿汉他就推荐我一个日本的电影叫做汤道。汤道这部电影是深田斗真、冰田月跟桥本环奈还有一大堆大咖一起主演的一部在讲钱汤的电影。那我觉得它真的还蛮感动的，就其中有好几幕其实我都看到有点泛泪。其中有一段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一对老夫妻他们一起去钱汤，那钱汤当然就是男女有分嘛，有分男汤跟女汤，所以太太一直都是去女汤，先生一直都去男汤，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有一天呢，坐在柜台的深田斗真他就想说，诶，怎么今天就只有老先生来而已，所以他就问这个老先生，那老先生就说，哦不，他的太太在前几天的时候过世了，所以他就今天是一个人来。但是他觉得来到这个钱汤之后，因为太太一直都是走到女汤里面，那他一直都是走到男汤里面嘛，所以他一直会有一种太太好像还在隔壁女汤泡汤的感觉，就是他们虽然看不到彼此，可是他进到钱汤之后就会有一种太太还在墙壁的另外一端陪着他泡汤的这种情怀。所以他觉得来到钱汤，虽然太太不在了，但是又有一种好像随时他都可以从那个门帘后面出来的这种感觉。我就哇，看了这段之后就觉得有点泪流满面这样子。而且这部除了他真的蛮感动以外，哪里可以同时看到深田斗真跟洼田正孝跟桥本环奈泡汤的模样，整个就是啊死。汤道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介绍蛮多跟钱汤有关的一些小知识，想说就趁着这一集一起分享给大家。像是桥本环奈就讲到为什么他们家钱汤的门牌门口上面会有一个牌子，它不是写 open 或 close， 不是写开或关，它是写日文平假名的哇跟平假名的 nu。 那为什么会是写哇跟 nu 呢？挖的话就是它的板子如果是翻到挖的那一面的话，它指的是 waida， oyuga waida， 就是热水已经煮沸了，已经好了，所以就代表说诶，可以进去泡汤咯，因为热水已经准备好了，意思就是开店。所以那个板子如果是翻到挖板的话，其实就是开店的意思。那如果是 nu 的话， nu 就是 nuida， お湯を抜いた，就是把水都放掉了，代表说你那个池子里面的钱汤里面的池子已经是没有水的状态了，所以你就不能进来，你就不能来泡汤，它就是闭店的意思。所以各位如果去温泉或者是钱汤之类的，它上面没有写open 或 close 的话，你就看它是翻到挖板还是翻到 new 板，如果是挖板你就可以进去，如果是 new 板就是它已经关店不能进去了，这样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然后在汤道里面啊，像是桥本环奈或者是深田斗真他们固定坐的那个像是柜台一样的那个位置，在日文它的汉字写作翻台，那这个翻台其实算是一种东京型前汤的一个算是标配的感觉。大家也知道台湾就是爱占南北，然后日本就是爱占东西嘛，所以其实关东跟关西他们的前汤的形式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东京型前汤它有一些特色，例如说它的外观通常都是那种像是神社寺庙那种宫殿建筑风格，然后它里面的更衣室通常它都是做比较挑高的样子，然后就是比较宽敞，然后有一些挑高的部分有点格子状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富士山的画挂在浴池的里面。相反关西他们就没有那种我去前汤就一定要看到富士山的这种情怀，其实关西人普遍是没有这种感觉。那要说为什么，是因为这种富士山前汤化它本来是在1912年左右一个东京千代田区的一个前汤的老板，他那时候就是想要可以多让自己的浴池有一些变化，然后可以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所以他那时候就请了一位绘师，一个画家叫做川越广四郎，然后就是请他看能不能帮他的浴池增添一些特色这样。那川越广四郎他是静冈县出生的人，所以说到静冈县呢就一定要想到他们的骄傲，也就是富士山。虽然三梨县人也会觉得那是他们的骄傲啦，不过我们就先不要站三梨跟静冈。总之川越广四郎就在浴池的正上方画了富士山之后，诶，就让那些来泡汤的人有一种现在他们正在山脚下赏富士山的这种很舒适很惬意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大受好评，所以周遭很多前汤就开始模仿在浴池里面画富士山的这种前汤画。所以关东地区的人几乎都非常习惯前汤里面有富士山的这件事情，那相反的关西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所以他们其实不太有那种进前汤就一定会看到富士山的这种情怀。所以像汤道里面的主角他们在的那个丸津温泉，虽然它是一个后来才做出来的布景，但是其实它就算是一个蛮典型的东京型的一个前汤的模样。例如说它的外观真的是比较像是神社宫造的宫殿的那种建筑，然后它的内部就是更衣室的地方也都是蛮挑高的，那它也有就是桥本环奈跟深田斗真他们常常坐的那个翻台。那另外他们里面前汤里面也都有不管是男汤或女汤都有一个富士山的画，所以丸津温泉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东京型的前汤模样。哦，不过像刚刚讲到就是第一家在前汤里面画富士山的那一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朝圣的话，就是蛮可惜的是它其实在1971年就停业了，它叫做 Kikaiyu。 如果说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想去的话，它还有一块牌子留在它的原址，那个地方在水道桥跟御茶之水站的中间点，反正还是有一块牌子上面写1912年日本最早的前汤画的一个牌子，大家可以去跟那个合照也都是没问题的。而且附近还有一家拉面店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叫做海老丸拉面。如果你觉得只跟牌子拍照太空虚的话，至少还有拉面可以吃也算是不错呢，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如果说要讲到前汤的历史的话，要讲到非常非常久以前，就是1500年前，大概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佛教刚进到日本，那他们有一个叫做沐浴功德的感觉，因为他们觉得洗身体就是把身上的一些罪恶啊或者是不干净的东西全部都洗掉，所以以前沐浴这件事情其实和寺庙寺院其实是绑在一起比较多。那像寺院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叫做七堂伽蓝的一个浴堂，那和数字七有关系，是因为以前会觉得说入浴有七种必须的东西，用这七种东西洗完澡之后 七种病痛就会同时的被去除，然后就会得到七种福气这样。因为沐浴跟佛教那时候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像是奈良的东大寺或是法华寺都还保留着以前的大堂屋或是浴堂，就是现在在东大寺或法华寺里面其实都还留有这样子的一个浴堂在。后来其实慢慢的有些人，有些比较贵族啊或者是将军家之类的，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为了去缅怀祖先或者是双亲之类的，所以会去跟寺庙去借那个浴堂，然后去举办那种追福风旅，然后去可能大家泡完汤之后啊就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准备一些酒宴，所以这个私浴的习惯，就是泡澡的习惯，才慢慢的从寺院然后变成到个人这样。那其实江户时代的时候最早有钱汤的记录是在1614年的庆长见闻录里面有写到，在1591年的时候在长盘桥的附近就有建造钱汤的记录。但是最早的钱汤不是大家现在想象的，就是可以浸得很深，可能浸到肩膀啊，可以泡到肩膀左右的那种深度的钱汤。最早它有点像是蒸汽浴的概念，它是会放在膝盖左右的热水，就是你只能泡到膝盖左右，然后上半身它是用那个热的蒸汽去泡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不是现在的这种形式的钱汤。不过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最早的钱汤其实还会有汤女负责刷背，所以有时候会混一些就是特种的行业，像是风俗风旅这种东西。就可能他们一楼是大浴场嘛，然后男女混浴啊，然后汤女帮客人服务之后就会被带到二楼去做一些色色的事情之类的。但是后来因为1657年就开始有一个进行很大的规模的一个取缔，那听说那时候把600位汤女全部都取缔完之后移送吉原，所以慢慢钱汤才变得比较是老少咸宜的一个江户庶民的休息场所。那原本用来做色色事情的二楼呢，就开始开放给大家喝茶、吃果子啊、下象棋啊，就变成一个江户庶民的一个社交空间这样。不过大家想象混浴，当时日本的确都是混浴居多，甚至它其实一直到明治左右才真的钱汤才彻底的根绝混浴这件事情。但是混浴也没有各位想象的这么的香艳火辣，因为那个时候的钱汤其实都是非常的阴暗很昏暗，基本上你进去之后你只能看得到一点点人影跟水蒸气，所以你也不知道你面前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完全都是分不清楚。所以假设真的有那种年轻的少女来泡汤，通常啊他的周围一定会跟着很凶的大妈，或者是他的爸妈会在旁边保护他，所以其实你也看不到，但就算你真的看到了你也没办法对他做什么，因为你只要稍微眼神有点不安分的游移在他身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围殴被痛打一顿之类的。但是呢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池子啊那个钱汤就已经非常的暗了，那假设你是刚要准备泡进去的人，可能你会不小心惊扰到池子里面的人嘛，所以通常都会要先打个招呼。那这边就想要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江户时代打招呼进池子里的方式，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是没事穿越到江户时代想要去钱汤泡个汤的话，这一集就会瞬间变得非常的实用呢，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那首先第一个打招呼的方式呢，就是因为里面很昏暗，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碰到别人，你就要先说不好意思我的树枝碰到你了。你想到树枝，现在阿美你是在讲一些色色的事情吗？但是此树枝非你心里想的那一根树枝，它的树枝指的是手脚，所以你会不小心可能进去的时候你的手脚会碰到原本就在池子里面的其他人，所以你要先说不好意思我的树枝碰到你了，绝对不是在开黄腔。但如果你担心因为你个人的长相会让你讲出来的树枝听起来非常的不雅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说抱歉我是乡下来的。这么说不是因为你真的是从乡下来的，毕竟你都住在江户了，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是初来乍到，所以如果等一下入狱的时候有点失礼的话，就是请不要见怪，还请多多的指教多多原谅这样子。所以透过这两种简单打招呼的方式，你就可以来告知原本在那个钱汤里面的人说有新的人要进来了，就是大家不要被我惊扰到这种感觉。 有没有觉得很实用呢？
レベルアップしました。
江户时代的澡堂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男性除毛，那时候的前汤几乎都会放男性的那种刮毛刀或者是拔毛器，听起来就超痛，应该会拔到整个下体都是血。因为那个时候江户人他们很喜欢把自己的和服的下摆塞在腰带里面，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步伐比较大，或者是他们要工作的时候会那个和服下摆还是比较窄嘛，所以会有点影响到他们的动作，所以他们习惯就是把和服的下摆塞起来，就是塞得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塞得太高的话，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的兜挡部可能就会露出一片茂密的黑森林，就会不小心让路人误闯了黑森林也说不定。所以为了不要让路人在你的黑森林里面迷路，所以他们男性常常会在洗澡的时候就是在前汤顺便把自己下体的毛给拔一拔，然后把它清干净这样子，所以才不会露出大片的毛发出来。Wow！ 我就想到原来那个时候的男性真的会去拔毛，欸，还蛮意外的，因为现在的话应该是女性去除毛比较多。我记得之前在日本电车广告就常看到那什么 FIO 除毛，然后后来想了一下 FIO 是什么意思，才发现哇真的是太形象太鲜明的这种除毛方法。大家可以想想看 FIO 就是女生下体的 FIO 的那三个点的除毛，然后大概是30万日元左右，供大家参考。我刚刚想到其实江户人真的是超级爱泡汤，欸，因为他们甚至还有出澡堂前汤的月票，现在进前汤一次大概是400日币左右吧，我印象中之前常去的那家是大概400日币。那以前泡一次前汤的话，大人的话是8文，也就是120日币左右，那小孩的话就是5文，大概是75日币左右。那那时候月票呢是每一个大人只要48文，也就是720元日币左右，所以算是真的很便宜耶。因为江户人他们听说最早一天就是洗两次澡以上，早上工作前洗一次，然后回家前再洗一次。因为江户人他们的风土环境，应该说气候环境很湿润，他们很黏，常常工作到一半啊，或者是你只是走个路啊，整身就是都是汗。然后加上关东有有名的沙尘暴，所以其实他们流了汗，然后又沾染这些风沙，常常就是身上都是沙子，然后黏糊糊的很不舒服。所以江户人那时候就是一有时间他们就会想要去泡汤，所以真的是买月票之后会变得非常划算，因为你就可以从早泡到晚，那个时候大概是早上六点就会开，然后开到晚上六点左右，就是江户时代的澡堂。所以你就是那12个小时你可以一整天都在里面泡，完全没有问题，整个用到爽，就像环球影城或是迪士尼的年票一样，反正用就对了。话说就顺便跟大家聊聊温泉跟前汤的区别好了。温泉的话它其实是环境省制定的温泉法去做一些定义，像是它一定要是涌泉涌出的水温要达25°C 以上。这时候你就想说，明明你也泡过冷泉啊，那难道那个就不算温泉吗？那个也算，因为定义里面有说，如果你不是25°C 以上，你小于就是低于25°C 的话，但是你有含特定的成分超过一定的浓度的话，你也可以叫做温泉。那前汤的话它是属于厚生劳动省管理的公共浴场法里面的一般公共浴场，它的用途呢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保健需要，所以它会有一些收费的一些标准。所以和温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温泉它有一定的温度跟成分的要求，但是没有价钱的要求。前汤则是为了维护地区居民的生活，所以有相应的收费标准，但是没有温度跟成分的要求这样子。那像市面上现在越来越多叫做 super 前汤的东西，听起来就是非常的 sup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以前有一个东西叫做超级星期天。反正我每次看到 super 前汤，最后脑海里都会想到那个超级星期天 super 的那句话，天哪，超级暴露年纪。反正 super 前汤听起来就是非常的 super 嘛，所以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噱头，什么还有各种不同的池子啊，然后可能池子都有不同的效果啊，像是红酒池啊，或者是橘子池啊，柚子池啊，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池，然后去吸引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客人。然后它主要就是主打休闲为主这样，所以它也会设立一些像是漫画区或者是吃茶区啊，和果子区啊。和前汤比起来它比较 是以娱乐跟休闲为目的，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 super 浅汤，他们真的也会去从一些温泉地里面去运送一些真正的温泉水到他们的浴缸，到他们的池子里面，所以只要他们的那些温泉水的成分跟源泉温度是有符合温泉的定义的话，就是25度 C 以上或是25度 C 以下，但是有含特定的成分到某一种浓度的话，这个 super 浅汤它也可以冠上温泉的名号，所以这也是没问题的。今天这集真的跟大家聊了一些浅汤的小知识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私藏的小浅汤可以分享给阿梅呢？欢迎各位与阿梅分享哦，那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顺便祝阿梅生日快乐，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